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宇在待命，宇在抗命。漆黑的钢铁环绕太平洋流转，有的风坚持激荡树叶、海浪每一座岛，有的风坚持拥抱树叶、海浪每一座岛。
写诗的人，反抗的人，恋爱的人。香港来的风，风吹落种，长成一个时代的荒凉与光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香港来的风》，我是主持人张洁平。今天特别开心邀请到一位很特别的嘉宾哦，刘碧佳，她的昵称叫拉拉，是可以叫你拉拉对吧？
对
对。然后为什么说特别，也是因为其实拉拉是我在2020年认识的新网友，就之前并不真的认识他。那我2020年注意到这个名字，我相信很多现在在听筒前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会在媒体上2020年的时候注意到一个小组，叫做在台湾的境外生权益小组。那他们发起了很多次的在疫情期间为在台湾念书的境外生争取权益的行动。那这些权益主要是说希望让不管是港澳生、陆生还是东南亚或者其他各个国籍的学生都能获得平等的在疫情中间被平等对待的这个权利。这个平等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如果大家要回来台湾就学，那就仅从大家的这个旅游史出发去考虑他的这个能不能回来跟怎么隔离的资格，而不是从他的这个国籍籍贯的角度去出发等等。
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拉拉写了很多文章，他也是这个境外生权益小组的发起人之一哦。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趣的一点是，这也是今天特别想请他来上节目的原因，就是他自己在这个行动中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在台的港生的角色，但是是为陆生，当然不只是陆生，但是主要是为在台湾的陆生抱不平，有简单说是这样子，因为陆生遇到的状况是蛮不平等的一个边境管制的政策。但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行动定位里边，他自己是在台港生，他同时他也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女同志的身份，然后他的女朋友是北京人，他们两个是在台湾认识的一个港生一个陆生。那所以这个非常复杂跟这个敏感的关系里边，其实你可以看得到他的行动是非常真诚的，从一个非常真实的处境出发，然后有真实的反思，有非常真诚的这个行动。但是这个行动本身几乎就是踩准了今天中港台各个派别，左派右派，男性女性，然后所有最敏感的因素，几乎就是他一个行动下去全部踩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当时我记得他在脸书上写文章包括发起行动的时候，我从旁看，我作为一个脸友在旁边看，我就在想说完蛋了，这个简直就是引爆所有的事情。那后来果不其然，几乎就是铺天盖地的全部都是攻击，然后就是左边的人攻击他，右边的人攻击他，中国的攻击他，台湾的攻击他，香港的也攻击他。然后呢，他也比我想象的更坚强的去拆解这些攻击，就是甚至会花很多时间跟这些攻击去沟通。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也是一个很完整的政治实践了，就是就从旁来看的话。然后我也很好奇，看起来这个政治实践是从情感，是从个人的爱出发的，然后上升到这个公共层次的对这一个群体的平等权利的追求。这个是我特别希望跟拉拉今天来主要讨论的，就是2020年这完整的这个形态的政治实践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你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自己吧，就是整个2020年这个比较主要的经历。
好的，我叫拉拉，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其实我是在台湾念了已经第五年第六年的书，然后我女朋友是一个北京人，她在台湾已经待了八九年了，所以是一个蛮长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就虽然我们在这里已经很久，然后作为境外生本来已经一直都有很多社会上的一些不太平等的待遇，但可能是到 很最近，就是2020年我们才真切的感觉得到，那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发生了境外生不可以回台的一个状况。那其实说来是蛮惭愧的，因为就对境外生权有关注是一直到2020年的2月份，就是当我自己受到影响，我才有点啊恍然大悟，原来境外生所受到的那个不平等待遇，它的那个结构性是那么强，而且它一直都是有延续性的。当时是其实是在1月末的时候，我跟女朋友就去了北京，两个原因，一个是探亲，然后另外一个是搞一个大通证。什么叫大通证呢？就是说大陆人如果他是陆生，他要来台湾念书，他需要取得两个不同的证件，一个是大陆发出的，一个是台湾发出，因为双方都不愿意承认对方发出的那个通行证是通行证。那所以他其实一方面他已经有了台湾的入境许可，他还是必须在大陆也办一个入境许可。那我在跟他跑整个流程的时候呢，其实很快就办下来，我们就想说哎，快点回台湾吧，因为我们在台湾就房子又在那儿租的房子没钱买了，然后还有猫啊，然后宠物啊，就还有我们自己的家，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啊，整个生活圈子吧都是在台湾的。你想想看，一个人到台湾已经8-9年了，他在老家也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剩下，衣服也没几件，当时又特别的冷，然后他就匆匆，我们去了北京，想要匆匆回台湾，那结果就爆发了疫情。那所以就很快在2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是没有办法回到台湾。然后我觉得这个还蛮讽刺的，因为我跟他是有一模一样的旅游史，我们去的地方是一模一样，我们接触的人是一模一样，但是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就可以回台湾，他就不可以回台湾，而那个差别只是在于我们的那个证件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其实当时2月份还想着要开学，然后我们的那个猫也得要赶紧回去就继续照顾，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问题它很尖锐，它就摆到你面前，就真的看到那个境外生权益的那个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去关注那个境外生权益的问题，然后就陆陆续续就是有一些行动，就是以组织的名义啦。
所以你回到台湾是二月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2月初吧。
然后那最终郭嘉回来是什么时候？
9月份。
所以中间就是大概有7个月的时间是完全分隔两地的。
对，我觉得我们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因为很多的境外生，特别是陆生，他们可能要到11月、12月才能回来，他是第一批能回台湾的陆生。
是，所以香港学生是不受影响的是吧？
香港学生他是逐步被限制的，他一开始是不被限制，但是在2月10号左右吧，当时就有一个晚上就是说明天就封关，就香港人也不能回来，所以那一天晚上就很多同学就闯关。那天晚上其实蛮惊心动魄的，就大家都抢那个机票啊，然后大家就赶着要回台湾，因为回不了的话你下一年怎么办。而且对于学生来说那个时间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你很多人念硕士，他可能赶着毕业，然后他再下一年他就要去念博士了，你停了半年的话，你其实整个生涯规划会被打乱。那所以当时大家都在一个很紧张的一个状态吧。但是香港就是被限制，它是一步一步被限制，它不是像陆生那样它一开始就卡住你。而且那个陆生他被卡的时候，一开始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说卡，他一开始还说你可以回来，但是他当时我们现在听会觉得很荒谬哦，他们就当时台湾政府说是陆生回来以后要集中隔离，两个人在一个房间，然后中间隔一个屏风。那所以大家都觉得哎，好像有点科学的问题。
哎，那你们到底是怎么，就是你跟郭嘉是怎么讨论这件事情，最后是决定要用一种维权，就是有一种政治行动的方式来做这件事，而不是个人的投诉，找各种管道去解决个人问题这样子。
这个组织的过程其实一开始是陆生自己先组织起来，当时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就是陆生的社群在用 WeChat 这些方法，然后大家会吐槽啊，然后想要写个文章啊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到了2月份，他们看到香港学生也没有办法回台湾的时候，其实整个陆生的群体是觉得很绝望的，就觉得哎，什么希望都没了，应该就继续等吧，可能再等个半年应该就 OK 了这样。所以整个 世道就水尽河飞，所以其实我的那些行动它也不是说我在二月份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的活跃，可能是要到之后看到有一些契机，看到蔡英文政府他拒绝境外生跟陆生返台的那个原因跟借口，我觉得有一些防疫上科学上站不住脚，我才决定说我要多行动一点。
嗯，明白。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间哦，就是我其实很好奇你跟女朋友的这个状态，因为你们一方面是私人关系上要分隔两地嘛，可能面对亲密关系的挑战，另一方面又是一起其实非常紧密的要做这个政治上的行动，那这种比较复合的关系对你们来说是个难题吗？还是说它是一个恰恰是因为后者才能够让这个亲密关系在分隔两地的时候也不受到很大的威胁，就是这两个关系之间是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还是说这不是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私人亲密关系它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女同志，然后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2014年以后，然后2014年2019年的这段两个时间，香港跟北京的那个矛盾，就是大家也看到它是民间也有的一个矛盾，大家会很不信任，所以在我们身上就我们做一对爱人同志，然后我们感受到那个力度，就是那个社会的那种撕裂的那个力度，就是我们都是很敏感的，就是无论是作为女同志还是作为一个中港女同志的 couple 这样，有时候这个东西它是很容易解决的，就好像如果现在同志运动已经发展得很蓬勃了，然后你对恐同你就大可以说就屁就恐同，我们才不会恐同，我们要对抗恐同，就听起来好像很简单那样，但是如果说面对一些比较复杂的好像中港这些东西，我会感觉到我们自己也未必可以免于那个对对方的歧视，就是那个东西是会内化的，就好像恐同那样，有时候你也会内化了一些恐同，其实它未必是一个说不喜欢你的那个状态，有时候是一个浪漫化的一个状态。我一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会有这一些问题吧，就会不会其实我对大陆可能一开始一点都不了解，我还记得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用了很多的方法去就反思吧，就检讨我们对对方的爱会不会有太多浪漫化或者是有一些偏见，其实是在背后我们就都拿出来讲过一遍。最有趣的地方是譬如好像他作为一个北京人，我觉得我跟他还没有在一起之前，我是没有想象过一个在大陆长大的年轻人他们从小到大的生活是怎样，因为在香港我们对于北京的一些印象可能是觉得啊，他就是一个威权社会，然后大家都是生活吧就好像没有灵魂那样，那可能以前也有很多去大陆探亲的机会，但是你只是待一下然后你也就觉得你也是在那里生活一个月而已，你不会真的了解他们的那个精神世界是怎样。那所以当我跟女朋友在刚刚一起的时候，我有一个说起来好像现在听起来很搞笑的一个想法，就是啊，原来你们不是完全被洗脑的，就是原来在威权下的人，原来他们的生活是那么多姿多彩，就会看到那个政治的权力之间跟人民生活之间的那个空隙其实是可以很大，然后他作为一个北京人，我是觉得哇，原来你的小时候是那么的有趣，很丰富，很自由，他那个享受那种自由的质感，我觉得是跟香港那种自由的质感是不一样，他反过来会让我想，就是我们这些自命自己很自由的香港人，其实我的童年没有比他自由，就是我住在一个就是那种大楼里面，然后生活空间很狭小，去玩就是去个公园怎么样的，他就跟我说啊，是哦，我中学的时候就跟朋友我们去音乐季，然后去很远的地方我们就搭个火车就走了，就这种生活我完全没有想过，然后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哎呀，原来自己也有真的很多的偏见，然后我内化了这些东西我自己不知道，那真的是要因为有恋爱的一个契机，然后大家彼此会认识对方才知道那个歧视到底它是藏在哪些边边角角，你的那个不认识到底是不认识什么。
他是你交往的第一个中国的伴侣吗？中国大陆的伴侣？ 我是不是问到
什么？好像是好友不是
啊？对，再往后就不细问了。对，对，所以就是你第一个真的这么了解的伙伴是第一个这样的中国的伙伴，对不
对？
对，
会聊到真的一些比较深层次，譬如一些精神世界的东西，
那
你的世界观那类的，
我觉得很有趣哦。就你们两个人在两个人的交流中间发现中港对彼此的误解，
对
你感受到他的反思是什么，就是他对香港的误解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他对香港其实没什么误解，误解都在我那儿
真的、
哦、有一个可能性是因为他在台湾已经有八九年的时间、嗯、然后他在这那资讯是蛮流通的，他就是两边的新闻他都会看、
嗯、就所以也不存在过于浪漫化的想象，是不是？
我觉得对我就没有什么浪漫化，只要看到我卸妆就不会浪漫化。
明白。所以就是你会觉得反而是你不了解中国的他比较多在这个关系里边、嗯、对，你刚刚用了一个词啊，叫中港爱人同志，非常的精准。也可以想象这个词就是这样的一种伙伴状态，其实在今天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不管是两地还是三地的矛盾引爆的时候，都会是处在一个中间磨心的这个状态哦。就是我在想2020年你所经历的这个在台湾帮境外生维权这件事情，也是不是因为你们在这个交往中间，其实你体会到你之前所误解的他和陆生的形象，然后会让你更加难以忍受的要帮他出来辩解，有一定程度上就是说觉得很多人好像在扁平化对陆生的想象啊，或者是等等等等，总之你看到了，但是你身边的伙伴们，我是说台湾跟香港的伙伴没有看到，所以你想要帮他们辩解，是这种动力吗？
我觉得是一部分不能跳过，就是有这种辩解的心态，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是我自己有一些判断吧，就我觉得当时香港人是不会出来说任何的话的。
嗯，
我是说香港的学生，就算已经是在2月10号以后，就是说香港学生也没有办法入境以后，他们还是非常的沉默。但是我是知道有很多香港的学生，他们跟那些陆生一样，也是被这样的政策所影响，但是他们是不会说话的。而那个判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就是两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就是说，那香港当时已经有反修例运动以后的医护罢工，然后医护罢工的诉求就是要全面封关、
嗯、
但是在讨论全面封关的时候，它比较像是个口号，大家没有去讨论怎样封关，然后你怎么样去在封关的时候还可以顾及到其实可能是要跨越边界的那种人的具体的生活，可以怎么样在中间抓到一个平衡，或是辅助他们可以配合到那个防疫。当时这个是第一个原因，就香港人不想自相矛盾，他们不想说我一方面在香港叫全面封关，然后另一方面我到台湾说，哎，你让我香港人进来。
对，
那这样听起来就很矛盾嘛，所以他们因为这个原因就不会说话。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其实在反修例运动的时候开展了一个国际战线，然后那个国际战线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香港的人会去很多不同的国家，然后跟他们去，特别是他们的政府还有他们政客做一些游说。那香港人在经历了国际战线以后，对于台湾的一些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反抗成功，我们需要去听蔡英文政府的话，让蔡英文政府可以跟我们站到一起。所以那个连线其实不是香港人民跟台湾人民的连线，它更多是比较像是香港人民跟蔡英文政府的连线。那基于这两个力道吧，我觉得就好像一个桎梏一样，就是让香港人在台湾，他就算受到了一些委屈，或他有一些对蔡英文政府可能不太同意的东西，他不会讲出来。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哎，大陆的人他们就是陆生，他们又被滞留在大陆没有办法回台，他们是没有行动的了，很难再行动，然后又心灰意冷。然后香港的同学有一些他们很想行动的，他们很怕，就他们很怕被其他的香港同学去骂，特别是那些已经闯关成功的香港同学，就觉得哎，你就忍一下吧。你有一个故事蛮有趣的，就一个香港同学他就滞留在印度，因为他当时疫情爆发封关的时候，他跟他一些台湾的老师跟同学在印度做一些实习，结果他就看着他台湾的同学跟老师都上飞机，他就一个人在印度，但他没有去过大陆，没有去过香港，然后只是因为拿了一个香港的 passport 他就没有办法回来。那这些人他们其实也是有他们的声音，但他们会比较害怕去讲。那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好像也没有什么 要怕失去的。你可以说我就是比较盲目，或者是有一种蛮劲，就冒进
吗？就是反正你判断没有人会讲，但这件事该讲你就讲了。
对，我有一种这样的性格吧。
哎，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跟女朋友之间有对政治立场和行动上有过矛盾吗？还是你们就真的非常一致在理念上，这件事该怎么做，然后怎么组织等等等等？
理念完全一致，可能是在手法上他会比我谨慎。譬如如果他知道我那么冒进的话，他可能一开始就会把我给盯得更紧一点吧。
比如说你发脸书文的时候要先看过再发，这样。
对对 对我都是自己一个晚上睡不着写小作文，
然后就 po 出来，他在早上起来才看见说你怎么发了这个。
对，就是这样。他气爆了。
哦，是哦。因为我这样问是因为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当你要维护某一个群体权益的时候，当然比较吊诡的一面就是这个群体并不是铁板一块嘛，就不管是陆生也好港生也好，你刚刚讲了港生有很多差别，陆生当然也是，我相信有很多陆生是不领这个情的。
对
对，那对你来说这会是个困扰吗？
不会。大家就境外生权益小组也好，或我自己做事情也好，我也觉得跟你意见不一样的所谓群众的那个关系，不是说你顺着他走，而是你自己有一个想法，你抛进去群众之中，然后你想办法跟他沟通。对，所以这好像从来都不是真的是一个矛盾，但可能那个手法上，我现在想我的确是蛮冒进的。如果说我当年没有想好的话，那就是我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在就是在我发文章之前，其实我是有给自己心理建设，我知道我跟其他人的距离，我知道我会受到怎样的攻击，但是我做少了的那个步骤是我没有一个周全的一个想法去想我后续我的譬如境外生权益小组的小伙伴们，我这样影响了运动以后，他们要怎么样去跟上，好像我在那个部分就沟通是做不好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有一点太冲了当年。但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吧。
对，刚才那个点有没有可能展开讲一讲，就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个很经典的，很多做行动去回应社会的不公正的人会遇到的困境，就是你想要帮的这个群体，或者是说你想要为他们发声的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中间有很多人并不认同你的做法，但是这不妨碍你为他们的权益去发声也好，去行动也好。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经典的讨论哦，就是你除了策略上你觉得应该增加沟通之外，回到一个比较根本的理念上，你是怎么想这件事的？因为很多人就是这个事情可能放在不同的群体上反应不一样，很多人会觉得陆生中间很多是非常保守的，不值得帮，对吧？对，所以放到你自己去从理念上理解这件事情，可不可以稍微展开讲一讲？
也可以。其实境外生权益小组为什么我们叫境外生，而不是叫陆生加港生或加侨生加马来西亚生，就是一开始就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非公民的一个理念。应该说
非公民的理念，
对，我们对于非公民这个理念的想法是这个社会它一定会一直在制造公民跟非公民之间的差异，让非公民可以持续的落在一个容易被剥削的位置，或者是用容易被利用的容易被管理的一个位置，而这种用在非公民跟公民的分裂的那些管制的手段，它其实也可以拿来分裂公民内部。就现在很多人他们讨厌境外生，是因为一开始就已经把你看作是外人嘛，就好像非公民三个字一样，你一听你就觉得说，哎，这些人他们在台湾就
不是自己人，
对，不是自己人，或者他不是要待很久的，他可能只是待，我们幻想他们就是过客而已。但他们没有真的去理解我们也是这些非公民，我们在台湾五年六年九年十年，我们那个时数不短啊，然后我们生活也是很确实的就是在这里，那这个东西难道我们就应该说我们的社会权应该还是有的吧？所以就是你想要否定非公民，但非公民他的社会存在就是一个寄存的现实。当时我觉得那个境外生权益小组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很想要去跳脱那种好像你一定要 是哪里人，你就要亲近你作为哪里人的那个大众的身份，好像说哦，你是陆生，你就要听譬如大陆广大大部分陆生或广大的大陆人民的声音，我们就有点想要抽出来，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们站的一个位置，比较可以说把自己的话给说清楚。那还有一些原因是我们的定位，就是境外生权益小组的定位，因为我们是定在非公民，我们可能认同的团体是譬如好像 TIWA 就是一些劳工的团体，外劳的团体，那所以那个中港台之间的那个政治的那个矛盾对于我们来说是反而是厚一点的事情，
不是很高优先级。
对，
嗯，
所以可能是那个百位或是我们那个很高度，你可以说是理想化的一个很有理念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状态，让我们比较没有觉得遇到抨击的时候觉得那么的难过。这个是一来是我们意料中事，二来就我们就不是要当一个陆生团体啊，我们就是没有要当一个港生团体，我们就是一个境外生团体，那你不同意那也是可以理解吧。
所以可以说这个就是理念上的这个左翼的立场是高于身份政治的这个立场，
可以这样说。当然就我觉得我们这种组织跟很多譬如好像工会政党组织不一样，我们没有那一种譬如会员啊，然后会员要对会员负责的那种机制，那所以我们在倡导上我们可以走得比较前一点，比较快一点。
那如果回到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理念，就像你刚才说的，事实上今天我们面对的肉眼可见的这些撕裂多半是包在这个身份政治的框架里的，大家更愿意用你是香港人，你是台湾人，你是中国人来划分这中间所有的矛盾，尽管每个地方都有什么蓝跟绿，蓝跟黄，红跟白，一大堆的颜色，对，但说的时候还是会这样讲，就是身份在这个中间，包括在你和你女朋友身上，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行动历程上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就是其实你自己会很强烈的觉得我是香港人，我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女朋友是北京人，要怎么怎么样吗？还是说这就是一个真的无关紧要的标签？
我觉得那个香港人，譬如我有时候还是会告诉别人我是香港人，是在于我想要告诉别人我在哪里出生长大，然后我对哪里的人特别的有感情，就是香港反修例运动也好，雨伞也好，其实我也是在一同的经历，就那个你每天晚上一直在失眠，一直在滑手机，在看 Telegram， 在看新闻的那些晚上，你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你不会忘记你在那个催泪弹底下，然后你跟那些人在那个烟里面走，然后突然有人就叫了一句香港人加油，你就觉得你本来可能对这个香港人这三个字没有什么感觉，你那一刻就很有感觉了，你觉得大家在共同经历一些事情。那我在这些情况下我会说哦，对，我是香港人怎样的，但是在可能在真的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会想香港人对我意味着的是什么，它比较就是意味着一种共同生活的经验。那我是有在香港生活，然后我也有在台湾生活，我在台湾生活我也要看到跟我共同生活的其他人是什么人，他们是台湾人，他们是你们可能不觉得他们是台湾人的一份子，不是社会一份子的其他的非公民，譬如说外籍劳工，然后譬如说境外生，我们也是在共同生活。那我觉得在这种建立在其实是很实际的一种生活处境底下，我去想那个共同生活共同决定的模样是怎样。回到香港人，其实要把它拆开来想，它不一定说哦，香港人就是一个套餐，然后一个大 bundle， 好像你要香港人，你就一定要支持 A B C D， 对，
加牛排，
你其实是可以把它回归成你想一下你最感觉到你自己是香港人的那个 moment， 其实是因为你很在意你身边的人的那种感受。那我带着这一种精神，我想到台湾的境外生，我就是境外生的一份子，我就是非公民的一份子，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不冲突的。所以那个譬如说左翼跟身份政治之间的那个拉扯跟矛盾，或者是很多做组织的人，特别是左翼一点的激进一点的，他们都会譬如说香港人身份认同政治，他们会觉得很警惕，但是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就化解了，不是一种很抽象的觉得左翼怎么怎么样，政治经济分析为先，不能想身份认同，不是这样的，是很生活的，你就感觉到谁是在你身边，你每天在路上，你在你的社区你会见到的那些人，我想要跟他们共同生活。
就是在真实生活经验里的手足，其实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嗯，就是香港对你来说是在于这个香港你体验到的这种共同体是在，也是在那个很真实的现场的那个手足之间的呼应，那这种手足之情事实上在其他的共同体不以地域跟身份来限定的共同体里同样存在。
是的。
特别想问问你，你的自己的感情经验里边，尤其是比如说你跟现在的女朋友的这个感情经验里边，会给你刚刚的这种体悟什么样的养分吗？就是你会有很多养分是来自你们之间的这些大量的思想的亲密互动的吗？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对他这个人，他教会了我蛮多的。因为也很老实说，就我脾气不是一个很温和的人，我有时候还蛮暴躁的特别容易让我炸毛的就是什么时候，就是那种看到他被歧视的那些时候、我作为香港人，他作为北京人，然后在台湾其实很容易，就是我在没有说任何话之前我已经收到了很多的善意、他就是反过来，他在没有说任何话之前、他已经收到了敌意、然后我在他身上我会看到的是，我会再去想我收到的那个善意，我就应该泡在里面，腻在里面吗？就我要想一下我收到那个善意它背后是什么，它可能那个背后就是对我女朋友的敌意，就是他作为一个北京人的敌意。我一开始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会变得过分的敏感吧，或我们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人，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特质，或者是我是说作为女同志，作为中港女同志这种身份，它本来就是特别的敏感。然后如果是我女朋友的话，因为她一直都是这个状态，然后她在台湾生活了很多年，她有一点见怪不怪，就是她遇到这些情况就哦没事，我懂，我真的懂。但是我一开始我遇到的时候，我就会好像说来有点惭愧，好像香港人没见过歧视那样。香港人就是经常在台湾被宠着。那所以那些时候我好像开了一个眼睛那样，那个时候我会很生气，然后都是我女朋友在那里跟我说，你要了解，你还不够了解台湾，你还不够了解，所以你才会炸毛。就是如果你了解了完了以后，其实你并不需要炸毛，你可以有自己的道路自信，你可以有自己的锐利
道路自信，
对，就是道路自信、我觉得这个词语真的很好，先不管它从哪儿来就是你有足够的自信的话，你其实并不需要对那些反对的声音感到那么的气冲冲，你就做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那个话给说完整，那道路自信就是在那里。
这个点的意思是说，他让你不要把这个理解为，就是不要 take it personally， 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还有一种是你，我不去 take it personally 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种状况，是你很想去维护自己的那个想法，你太想去维护，你很着急，然后你就会很炸毛。但是如果你对自己那个想法有足够的自信的时候，你在维护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气急败坏。如果你已经想好了对方的那个反应，你已经想好了对方那个反应背后的那一套情感是什么，那一套论述是什么，你讲话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比较温和一点。就我觉得我女朋友就对台湾比我要认识，
也就是会更理解那个敌意的脉络了。
对，
敌意本身是有脉络的。
是的。
对，你刚才讲的那个很形象了，就好像你们两个出现在这个社会里，一个是被默认有罪，一个是被默认无罪，一个要做有罪辩护，一个要做无罪辩护，但是处境是反的。
对。
明白。那我觉得恰恰是这种，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特别敏感的这个身份处境，确实是让你可能在脸书上也好，在任何的公开场合做任何的表态，如一开始所讲的，一下子就会引爆所有的点，包括你也会被你的香港社群排挤。
是的，是的。
对对，
骂我最多的是香港人。
骂你最多的是香港人。哦，真的。对，然后就是刘碧佳不代表我，大概是这个意思。
是的。
OK。 对，我其实好奇就是你到底是怎么样想的，去让后续你可以跟这些可能预想到的攻击，可能有一些也许是比预想的更严重的，你能维持一个比较淡定的心态继续跟这些攻击相沟通啊？
其实那个状态也首先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就是在那个公共的样子背后，我回到家也是蛮受伤的。但是我又不觉得那个受伤的状态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我觉得受伤有感情，我人双鱼座，我月亮双鱼，对，就比较过敏，这个很正常。就只是要想办法不要让那个东西压垮自己吧。当时就写一些文章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有一点蛮力 在背后，就有一种冲动在背后，所以是事后要需要运动的小伙伴们去想怎么样去接住我，所以那个东西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努力，也是整个群体、整个社群、整个境外生社群给我的一些支持吧。
嗯，明白，就是你开放自己去完成这个沟通，我可以理解说它本质上也是一个，因为吵架也是沟通嘛，就是最糟糕的、最恶意的吵架，很多时候，好过不说，就是它也是一个可能你开放自己作为一个载体去接受社会的恶意，但恶意本身是一种信息表达，这是你的初衷嘛，就是你是希望让自己成为一个对话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就是这个本身是有理念在支撑的嘛。
很老实说，我觉得我一开始没想那么多。
哦、oh, ，OK，
但是
只是觉得大家骂你，你得回吗？
我就觉得，对啊，因为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我觉得这些人他们骂我的时候，我感觉到他们背后对我的那个恨意，他承载了很多他自己的爱。譬如他很爱台湾，然后很爱香港，然后
是
觉得很想保护自己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也很熟悉，就举一些例子就好了。就是好像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时候，整个香港的那个感觉就是很危机感很重的，好像你走在路上你觉得是有危险的，每一天你都觉得是有危险的，那种是很 restless 很紧张的很焦虑的一个状态。那来到台湾的话，这个状态有一个更加具体的词语叫亡国感嘛。
嗯，
当时在台湾，我觉得特别是蔡英文，就是他去竞选的时候，他就是去挑动那个亡国感，但不是他制造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一直我觉得在台湾本来都已经在存在的。在台湾我经常感觉到的是大家会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岛，然后我们资源可能没有那么的丰足，但是我们很努力的就好国好民，然后外面风雨飘摇，我们在这个小岛上守望相助。其实这些东西它本来是一些很美丽的东西，我觉得它不是一些一定是邪恶的东西。那些人对着我气冲冲，然后对着我很凶，然后在骂我的那个背后其实是这些东西，他们很想去守护这些东西，但是我不觉得我是完全外在于这些情感里面，我也是会感觉到那种生活里面的危机感，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台湾也好，但是那个危机感你怎么样去化解它，你怎么样去导向我觉得一个解决的路线，而不是一个分裂的路线。我说的是那种社群之间的分裂，社会里面的分裂，这个是我真的就是一个价值观上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价值观说到底，我觉得可能跟女同志的那个历史还是有点关的，这个也很值得提一下。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女同志，有一些历史的 moment 是对我来说很触动，其中一个是80年代美国的那个艾滋病疫情的时候，女同志是怎么样去反应。一直以来到现在，那个艾滋病对在女同志社群感染率都是很低的，但是在 ACT UP 里面，就是当年的那个艾滋病运动里面，女同志的参与是很强大，而且就很 visible， 很能见度很高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们看到说以前在酒吧一起玩的那些 gay 的朋友一个个死掉，政府的想法就很简单，你是 gay 的我就把你赶出去，然后反正你又不会跟直的人干的话，那直人就也不用理你，你就慢慢去死吧。
嗯，
那我觉得那种在台湾作为境外生，然后在那么危机的时候，然后到最后不让我们回来读书，不能让我们回来生活的那个感觉，就好像被驱逐出境的一种感觉，就有一点像被当年的 gay 被流放了那样。但是那个女同志的历史会教会我，就是说哎，这个时候你就要聚在一起，让大家组合吧，就是七凑八凑的把人给先捡回来，然后再想要做点什么东西。这个过程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会有一些能量想要做一些东西，很多时候跟这些历史的感知是很有关的。
对，这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 echo 哈，就是当年你说到的，他们并不是自己被感染的人主要的人群，但是恰恰是他们是很主要的这个参与到这个组织工作里来，有点像你自己处在在台湾的港生享尽社会红利，对吧？理论上是，但是就是你不是那个被歧视的人群，但是恰恰是你有这个能量应该做这件事情，你会觉得
是的。
嗯，明白。最后哦，就是因为你刚刚讲了很多点都非常的动人，包括你说到台湾，就很多人对你的攻击不一定是台湾了，就你说到大家对你的恨背后其实是他们对 他们的爱，但这个爱本身你也不是在这个情感结构之外的，你恰恰也是在其中的。
是，
对。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之前很多上节目的人也都会聊到的，就是也许请你稍微讲一讲，刚才你稍微讲到了一下手足这件事情，就香港带给你的，今天2021年的这个时间点来看，香港带给你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你会想把什么东西传递给台湾，也许这个框架不限定在香港跟台湾中间哦，但是大概讲一讲香港带给你的，就我们的节目这股风到底是什么，你会想把什么种子播在台湾。
我觉得当那个港台共同体的这种口号被拿出来讲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想清楚那个香港人要跟台湾的什么去连接起来，很多时候就会很快的觉得可能是台湾的政治人物、台湾的政府那样，但我很希望是香港人来到台湾以后，你爱这个地方的一个方法不一定就是说溺爱，就是说我要纵容这个地方的一切发生在这里，政府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觉得香港在整个反修例运动里面可能是因为很受创的一个原因吧，就那个很紧张然后觉得自己很弱小很无力的感觉，让我们很想要去黏着一个更大的人，大哥哥，然后觉得好像有人给我们出头那样。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想法，香港人或者是香港来到台湾的移民会变成一种好像政治的旗帜那样，好像帮政府所说的话去粉饰一番。这个是我希望香港人来到台湾不要变成的一个东西。我希望如果你真的来到这里，你看到这个社会的组成，它就不只是台湾公民而已，它有台湾的非公民，然后看到这些东西的情况之下，我们再去想一种共同生活共同决定的一种模样，然后那个台港共同体的那个想象应该是建立在这种对彼此的认识之上，然后也应该有那种就非公民的那种想法也是在里面。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香港来的风。
是的，你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在节目之外讨论过，本来想让拉拉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这个录音的，他讲了共同生活共同决定这八个字，但他刚才已经在答案中间讲了，你可以稍微讲一讲这句话的背景，然后我们就作为这个节目的结束。
好，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口号，就我们去游行的时候就共同生活共同决定这样。那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时候是在提瓦的游行里面听到，他们是 Together we live, together we decide。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想一些问题，我们会觉得譬如左翼的那一些无产阶级的理论，如果你觉得它太抽象的话，我觉得就可以用一些比较生活的方法去理解 inclusive 一点的政治的那个状态，这个就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起点吧。就有时候我不想把东西讲得太理论，虽然其实你可以讲得很理论，但是那个生活的感受，你开了这个眼睛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平常的生活其实是会很努力的阉割掉一些视线，譬如你看到移工，可能你的眼睛你挪开了，你没有看进去，你看到一个四国店，然后你没有要踩进去，你不会觉得好像要去超商那么简单，你不愿意进去，就是其实你就是一直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是我生活以外我社会以外的东西，所以你不愿意去了解嘛。但是你一旦你进去了以后，其实你整个感知会打开开，我觉得那个感知的打开是很重要。那个港台共同体如果它没有那种感知上的打开，它很容易就变成另外就是一种很抽象很离地的政治操作的口号，那就是很不实在了。
谢谢刘碧佳，就是香港让我们看到这个手足哦，但是在刘碧佳整个的经历里边，大家可以听得到这个手足其实是来自真实生活中的你身边的人，共同生活共同决定。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大家持续锁定静好听制作的节目香港来的风，我们下一期再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